谢主，我这次刚从中国回来，那佩道姐就我跟佩道姐交通的时候，佩道姐说，那你在那边就是聚会的情况，就向大家交通一下。虽然有点紧张，但是为主做见证是理所当然的。那我这次回去呢，对我最就是感受最深的就是波饼聚会。那我们波饼聚会呢，因为我在这里每次聚会的时候都真的很亏欠，都没有就是开口祷告。那我这次在那边就是说波饼聚会是每一个人都要开口祷告。那我是第一次去呢，也没有祷告。那聚会完毕的时候呢，弟兄就问我说，少卿，你今天为什么不祷告，为什么不开口祷告？那我当时我就很难受，好像这句话是耶稣对我讲一样。就是一回家的路上一直觉得里面就是真的觉得主这么爱我们，就是他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可是我们就是开口祷告有时候都做不到。那所以第二次就是后来每次去我就开口祷告。那我开口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因为是第一次开口祷告，觉得有点紧张，可是他们阿姆的声音就特别响，对，觉得自己祷告，觉得自己祷告都有点不是很就是不是很好，可是他们就是阿姆阿姆我里面就一下子就火热起来，感谢主就这样。
谢谢少卿姊妹给我们做的见证，因为我们所信的主是位复活的主，所以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是这位复活的主。我们能够赞美他，我们能够爱他，是因为主就是这样子配得来赞美，就是配得将我们来爱他。当我们信他的那一日，他把一个上好的福分给了我们，比世界上的金银财宝都要宝贵，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份宝贝在我们的手中。但是主给了我们宝贝，我们要用这个宝贝啊。如果说今天主给我们一个金棒子，如果这个金棒子我们一直摆着不用，它慢慢慢慢的它失去了它该有的光泽，终久之后它就要锈掉了。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用它，这金色的光泽它会越来越亮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宁可把它磨光了，也不愿意让它锈坏了。当然主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它是永远不坏的生命，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不太能够来承受来享受主这么丰盛的恩典。所以好像我们得救十日过来之后，如果我们不愿意在生命里面的操练，弟兄姊妹们，有一天你我会变成老油条，不是那么新鲜的。所以刚才少卿姊妹做的见证，我们都要阿们。因为若是你下个主日来参加波饼聚会，若是你第一次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用最大的阿们来扶持你，阿们。因为主乐意，主喜悦每一个他的儿女来开口赞美他。今天赞美他的声音何等的难得啊！人与人之间常常有赞美，常常有说不出来，下属的对长官，下面做事的人替雇你的人都有好话可说。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位爱我们用宝血买赎我们回来的主，我们对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呢？今天不是圣灵要来责备我们， 今天是圣灵要来激励我们，因为这个爱真是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弟兄姊妹们，阿们。请我们读几处的圣经，我们先读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段的圣经我们以前读过，那原来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子的，是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在他的爱中生根立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弟兄姊妹们，神一切的丰富只有当众圣徒愿意一同来明白他爱的长阔高深的时候才会赐给我们。第二段的圣经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7到14节，你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又要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段的圣经我们上一次也读过，现在还不是末期，但是现在离末期已经非常的靠近了。在末期来之前有一个现象，就是不法的事情要增多。那不法的事情一增多的时候，所有信耶稣的就有一个危险，我们的爱心就容易冷淡下来。主耶稣要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虽然不法的事情这么多，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不叫我们的爱心冷淡呢？我们怎么能够在一个充满爱的光景的里面来等候来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我们读第三段的圣经，罗马书第5章1到8节，请我们再来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是一方面来说是有试炼的事情，是有患难的事情发生在圣徒的当中，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在患难中都是欢欢喜喜的，神不会不叫我们经过患难。今天神爱我们，一定叫我们经过患难，但是患难的本身不是神的目的，患难的本身是要让耶稣基督的爱，让神的爱能够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弟兄姊妹们，什么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就是他下面所写的，就耶稣基督为罪人舍命的爱，这是一个最大的爱，这是一个最完全的爱，这也是一个我们最能够得享受的爱，耶稣基督舍命流血的爱。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3:13第14:1，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你们要追求爱。罗马书13: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两段的圣经还是保罗所写的。既然神的爱这么样的大，是有着我们每一个人领受的来说，就没有一个人说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经历是完全的。因此保罗激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追求这个爱。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知道今天我们在追求这个爱呢？我们怎么知道？你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确据来知道今天我正在追求这个爱？有一个确据，就当你什么时候你觉得在你里面你一直是亏欠人的，你就在追求爱的当中。什么时候你觉得啊，我都不亏欠人，都是别人亏欠我了，那你已经不在追求的路上了。弟兄姊妹们，最大的就是爱。我想弟兄姊妹们可能都会去看这部电影 Passion of Christ。 但愿我们看了这部电影不叫我们眼目离开了耶稣基督的爱，是血淋淋的事实，但是在血淋淋事实的背后是耶稣基督还有神向着我们最大的爱。愿圣灵保守我们的眼睛，愿圣灵保守我们的耳朵，更愿圣灵保守我们的心，当你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回来，你心中你最得激励、你最得保足、你最纪念的是耶稣基督向着我们最大的爱。主所做的事最奇妙，主所做的事情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的。当我们那一日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当我们信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时候，你知道这三而一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何等美的工作吗？直到今日我们还是难以测度，我们还是说不清楚。但有一件最大的事实，就是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完完全全借着圣灵给了我们，所以我们领受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所接受的也是一个新的爱。弟兄姊妹们，不信耶稣则已，一信耶稣生命绝对有改变，但是改变不是在一日之间，不是在一夜之间，不是在一个月之间，不是在一年之中，甚至不是在你一生之中能够经历完全的，但的确这是你我生命里面一个转捩点，一个最大的一个转捩点，一转就回不头来了，一放进去就拿不出来了，永远在我们的心中，无论是刚强无论是软弱，永远在你我的里面，永远离不开。在患难在逼迫的日子，可能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软弱，或许我们很少有人像彼得那样子三次否认主名，但是弟兄姊妹们，主的爱一进去再也出不来，没有人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爱从你我的里面拿出来。因此今天我们所有生命的根基都在耶稣基督，都在这个爱的里面。如果说神你要给他一个名字，我们还是要说神你最大的名字就是爱。神是公义的，但是怎么来看，我们怎么来认识，到了末后我们总是要说，神啊，你的最大的名字就是爱， 这是我们生命所有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我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生活，永远离不开爱的根基。今天我们在地上，不信的人他也要立根基啊。今天要盖一个新的房子，第一件事情，上面的建筑还没有盖成，第一个就是要打根基。盖房子的人知道，今天根基打得不好，你就是在上面的房子再怎么好看，有一天总是要倾倒的。有一次我跟我姊妹到海边去，加州的人啊蛮享受生活的，有钱的人有一部分的人喜欢把房子盖在海边，但是加州的海边有一个现象，它都是有点呢、这个悬崖有点翘上去的，所以很多的房子就盖在那个角落之上，地震来临了，风吹雨打了，它的根基慢慢慢慢就少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房子还没有整个塌下来，它已经悬空了，它一半的根基已经没有了。我想没有人敢住在那个房子里面。根基对于我们所有信他的人来说，信主的人来说，是绝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的根基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爱的里面，感谢主。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来立这个根基，或者说在这根基之上我们能够来建造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爱里面生根立基了，但是我们却是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爱的长阔高深。弟兄姊妹们，旧约的圣经与我们是血肉相连的，与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旧约的圣经不是一个记述，不是一段历史在时间里面飘逝的，不是的，旧约的圣经就是跟我们说到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神是带领了以色列的百姓一同在旷野里面经过，弟兄姊妹们，大大小小200万的人，没有一个人敢离开这个团体自己走路。神是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部看顾了他们，在旷野40年的日子，神每一天看顾他们，神每一天供应他们的需要。圣经里面说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神说每一天他都从天上降下玛纳。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意就在这200万人的身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以色列这个团体，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在旷野里面走道路。什么时候你一离开这个团体，你马上就迷失了道路，因为云柱火柱不在其中。神的心意是要得他所有拯救的百姓，神的丰富也是在他所有拯救的百姓当中来显出来的。这不是说我们与神之间不要建立一个关系，这永远是我们的根基。就像保罗所说的，当一信的时候，我们就与主有一个最深的根基，我们与他有一个爱的联系。但是今天神所要得的是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他爱的长阔高深。所以神得着我们之后，为什么要聚我们在一起？这个聚不是外面给我们一个建筑物。今天在中国大陆有多少的地方没有一个教堂？但在这些没有教堂的地方，有多少教会的实际不在外面，是在你我认识的里面，是在你我愿不愿意的里面。神在我们当中，他要引导我们，他要供应我们，他也要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不是一个人来追求主，来认识主。我记得我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弟兄姊妹都说我是教会里面的乖乖，我没有一次聚会缺过的。但是过了一年多之后， 有一次我要到外面去发表我的论文，那我就去了，所以那一个礼拜的礼拜五跟主日我就没有参加聚会。那你知道弟兄姊妹们平常都从来不会想到说我不会参加聚会的，所以一下子哎奇怪，这个礼拜五不见了，会不会生病了或什么？哎，连礼拜天也不见了，已经连续两次都没有来聚会了。那辅导我们的弟兄他有点焦急啊，就打电话到家里面，那当然家里面没有人接电话了，他心里面更是焦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出车祸了，到哪里啊？啊，只等到我参加那个论文发表会回来之后，那我就参加了第二个礼拜的礼拜五的聚会。我参加去回去的时候，弟兄啊就拉着我说，哎呀邦彦啊，你跑到哪去啊，我好担心啊。哎呀，他一说的时候我真是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我说我到外面去参加我一个论文要发表啊。当时啊，哎呀，我印象真是很深刻，弟兄姊妹们，这已经是18年前的事啊，我印象很深刻。他说，邦彦啊，下一次你出门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一声啊？哎呀，我听了之后我真的就是很难为情啊，我心里面就觉得哎呀，我真是亏欠，我以为这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那一天主光照了我，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敢有一次不告诉弟兄姊妹们我就自己离开。我可能没有跟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讲，但是我总是会跟一两位弟兄姊妹们讲我到哪里去。弟兄姊妹们，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今天我是在神的家中出入，我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如果今天主这么看重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我们岂不当也把自己摆在神的家的里面，而不是照着我的喜好，照着我的感觉，我做什么样的决定，我做什么样的举动。但是这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一天我是蒙了光照，但是在以后的教会生活，我发现好多弟兄姊妹们当有类似情形发生的时候，被讲的人大部分都很不高兴，凭什么管我啊？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这么大了，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也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要求神在我们里面有够用的怜悯，不让我们落在我们自己行自己道路的路上。我们偏过去了，你离开习惯了，主这一份的生命就不在你我里面了。弟兄姊妹们，彼此亏负是大的事情，但是还有一件更大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一份生命就没有办法制造在你我里面。这个生命是叫我们得自由的，这生命是叫我们得荣耀的。在永世的里面，这一份的自由，这份的荣耀，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到。为什么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爱的长阔高深呢？就是因为在生活里面有这么多点点滴滴，那么琐碎的事情，就着我们个人来说的时候，我们太多的时候都不注意到了。因为许多以往我们未得救之前生活的习惯，当我们得救之后并没有一夜之间就脱离了，没有，还是带着进来。所以神必须教导我们，神必须让我们在与弟兄姊妹们的生活的里面彼此能够劝勉，能够彼此得到一个提醒。早上我们在这里读撒母耳记下，我们读到大卫的事。弟兄姊妹们，大卫这么一个属灵的人，跟神关系这么好的一个人，当他犯罪的时候，当他犯罪的时候，他也出不来啊。 凭着他的自己，当他在最终的时候，他是一点能力都没有办法脱离的。神怜悯他，神用了他的一个先知起来对大卫说神向他要说的话，把他的光景全部都点，全部都照明了。那一天我们的弟兄大卫，他愿意全然伏在神的光照之下，他就得到了恢复，他就再被神来建立。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们今天在生活的里面，在我们里面有多少的黑暗吗？太多了，只是我们看不见。因为你我在黑暗之中，在黑暗之中的人怎么会看见黑暗呢？当然不会的，除非光进来。这个光有时候就是神借着弟兄姊妹们向你我所做的提醒，就神借着弟兄姊妹们向你我所做的劝勉。有时候我们直接跟神求，神为什么没有直接答应我们？神要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爱的长阔高深，神便直接光照我们，他更愿意借着弟兄之间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建立，来得到神在勇士里面要得的神的家、神的教会。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时候，当末世有这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主耶稣唯一提到的一件事情，主耶稣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生怕我们的爱心冷淡。当我读马太福音第24章的时候，我诧异主提到这么多的事，为什么当他一提到圣徒的时候，他最关心的就是圣徒之间的爱？弟兄姊妹们，因为这是神最大的，神在我们里面，他知道爱是最大的，但是第一个最容易失去的就是主在我们里面的爱。弟兄姊妹们，得来是最宝贵的，但是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当我们不是那样子活在圣灵的里面，不是活在圣灵话语光中的时候，第一个要失去的就是我们向着神的爱，第一个要失去的就是我们彼此的相爱。因为接触弟兄姊妹们很多，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原本在聚会里面都还算是蛮追求的，都还愿意一同来服侍，但是当他在个人生活里面遇到一些什么难处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离开教会，第一件事情就是选择不来聚会。这个叫我们的心常常觉得，主，你的话真是准确，你的话真的是一点一话都不改变的。弟兄姊妹们，现今不法的事是越来越多的，不法的事增多，主耶稣知道不法的事不会只停留在那里，不法的事是越来越多的。我曾经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过好多次，我不是特意要提这个点，但是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影响整个人类太大了。从上个礼拜开始，同性结婚像洪水猛兽一样淹埋了整个美国，当然早就淹埋了整个欧洲大陆了，早就淹埋了整个的加拿大，今天好像唯一的一块净土美国都被他淹埋了，真是如毒蛇猛兽啊，没有人能够挡得了他的，神也任凭了。这样的事看在我们信主人里面，有多少次我们里面哭啊，我们里面流泪，神当时那么一个神圣的一个制作，神当时那么神圣的一个创造，今天被人搞成这个样子。但是这样的事还要增加，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跑出来我们都不晓得。这件事情不要说在20年之前，这件事情在2年之前都没有人想到会这样发生的，今天已经这样发生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的？弟兄姊妹们， 太多了，超过你我所能够想象的。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越是在这样的日子的里面，越是要坚固我们向着他的爱。常常不信主的人问我们，你们所信的神既然是真神，你们所信的神既然是活神， Where is your God? 你们的神在哪里？我们的神无所不在，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之上，我们的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四章所发生一切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也每一件事情都要照着他所说的如此的行了。弟兄姊妹们，当主耶稣说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与我们何等的一个警惕，我们如何保守我们的爱心不冷淡，如何保守我们在这最艰难的最后一段的日子，我们还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忍耐等候得救的日子呢？保罗说了，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经过试炼，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经过患难。所以在西方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先读英文，然后我再翻成中文。 No pain, no baby. No pain, no growth. 没有苦难就没有婴孩，婴孩代表我们有生命长出来，没有苦难就没有成长。主在十字架之上是他经过的最大的苦难，生了我们这些的人，但是这是一个开始。今天神坐在宝座之上，今天神住在我们里面，他还要经过一个更大的苦难，就是叫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出来。神所用的手段就是苦难。这凡是认识神制作的人，我们都愿意，虽然在经历的时候总是叫我们好像觉得何等的困难，我们总是拖拖拉拉的，我们总是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的，但是神爱我们，他不愿意放过我们，你我就是再不愿意，他还是要牵引着我们走上试炼的道路，因为他爱我们，他知道生命成长的过程一定要经过苦难，他知道经过苦难，苦难本身不是目的，他知道过了苦难，到了另外头的时候，生命就已经成长起来了。但是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样一个力量，能够让我们在经过试炼苦难的时候，能够好像能够欢喜从神的手中接受这一切呢？弟兄姊妹们，神所有一切的苦难就是叫我们更多更丰盛来认识经历他的爱。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多少的夫妇曾经因着经历在你生命里面生活里面许多的苦难，让你们两个人的爱情更坚贞，爱情更稳固。当然世界上的人很有可能经过了苦难分开了，可是今天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保罗说的何等的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下面讲了好多的事情啊，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刀剑吗？是赤身肉体吗？是饥饿吗？保罗说不，这一些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什么时候是我们对于主的爱最热切的时候？当你我最潦倒的时候，当你我最软弱的时候，就是你我可以更深经历神爱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去主动的求苦难，不是的，神会把这些环境量在你我生命的里面，你我所求的就是跟主祷告，我要更多的人爱你。环境神会量给你我，生活神会量给你我，你我最重要的就是保守我们自己藏在神的爱的里面，保守我们常常在跟弟兄姊妹在圣灵里面 爱的交通，保守你我常常在跟弟兄姊妹们来往的里面，来倾听圣灵在我们当中所说的话，来认识圣灵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的生活原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要把我们自己摆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本相会慢慢显露出来。这就是男女婚姻之间生活很难的一件事情。不结婚住在一起，谁也不认识你是谁啊。我怎么晓得你挤牙膏都是从前头挤的？太太说，我都是从后面挤的，因为不曾在一起生活过。谁曾知道你睡觉的时候你脚一定要伸出来？那太太说，我一定要把我的脚盖在棉被里面。不住在一起永远不晓得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你做事情，你处理事情的情形，你对人的反应，唯有两个人住在一起，唯有两个人一同过生活，才知道那个不容易啊。今天在各样事情的里面，神就是要把这些量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来认识啊，感谢主，原来你我原来一点爱都没有，这更是我们最难接受的事情。我们常常觉得，哎，我爱虽然不多，但总是还有这么一点点。到了最后，主都把这最后一点点都拿走了，我们只能全部来靠我们的主。那时候，神把他所有的爱可以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弟兄姊妹们，这个爱不是从上头浇灌下来的，这个爱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什么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这边没有一个池子，没有一个水塘。我两年前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举一个例子，因为他们聚会厅出去就是一个池塘。有弟兄姊妹，等一下你聚完会之后呢，大家都跑到池塘旁边，叫一个弟兄呢拿一块石头往池塘中间呢丢过去。弟兄姊妹看啊，看什么？你看那一头石头掉在水里之后，你看见什么？咚一声吗？不见了吗？你看到什么？你会看到涟漪，你会看到水波，会从石头落地的那个点怎么样一直扩散，一波一波的往外扩散，扩到哪里？扩到岸边。这个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的里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神的爱，神的爱都在我们里面的。但是今天主所占的就那么一点的位置，他并不能占领占满我们的全能。神用他的手，神用环境临到我们生活的里面，不让神的爱只定在我们生命的一个点上面，他要扩啊，他要像涟漪一样的一直扩啊，扩到我们全身。你生命有多深，他愿意扩到多深，你愿意让他扩到多大，他就扩到多大，限制都在我们的身上，神自己不做限制。所以刚才我们唱的233首那首诗歌里面，他说什么呢？第四节，他说我心愿意接受你的光照，使它成为光明，照明我的全身，使我的全能成爱。主基督的爱就是在我们里面找到一个定点，他借着我们在各样的生活的里面一直扩，一直扩，一直扩大。当1950年共产党解放中国大陆的时候，到了一个时候就关闭各地的教会，很多信主的儿女爱主的儿女不愿意离开教会啊，还是继续在教会里面聚会。到了一个时候，共产党就开了几部的卡车过来，下车抓人，所有在聚会当中的弟兄姊妹全部都被抓到车上。那一天就有这两个弟兄被抓到车上，一个是年纪大的，一个是年纪轻的。那个时候已经进入了这个入秋时节，在中国大陆天气已经慢慢转冷了。 这两个人被分开在不同的车上，车子要朝不同的方向离开。就在离开的那个瞬间，这一个老弟兄把他身上唯有一件的棉袄马上脱下来，就往另外一个车上的这个年轻的弟兄丢过去。因为那年轻的弟兄他只穿了一件白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衬衫而已。那个年轻的弟兄一接到之后，马上呢又丢回去，就两个人呢、就在车上这样丢来丢去啊，看到那个解放军呢搞不清楚这两个在干什么。到的时候车子引擎一开动，车子离开了。最后接到那一件棉袄的是这位年轻的弟兄，两个人就被关在不同的监狱的里面。有一天早上起来晨更的时候，主就对那位年轻的弟兄说，那位弟兄已经被我接去了。当他上厕所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从那一个弟兄的监狱转来的一个弟兄，就跟他讲，我是前一个晚上被转过来这里的。我说我们的弟兄就是因为晚上太冷，没有可以穿的衣服，就被主接去了。弟兄姊妹们，这个爱是在我们的里面的，这个爱大过所有的一切的，这个爱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这个爱不是一直都是从外面浇灌洗下来的，这个爱要在我们里面涌流，流到我们的全身，然后我们从我们的身上流出去。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下面保罗就说到了，这个爱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舍命的爱。弟兄姊妹们，是主耶稣为罪人舍命的爱啊，不是为义人舍义爱，不是为人人舍命的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舍命的爱。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同生活，我们一同服侍，我们一同追求，我都不敢讲你我是罪人，我自己就是。但是这位圣洁的主，那一天赐这样子的一个爱，让他为罪人舍命，何况今天这个爱在我们的当中。若是说要我们来之间相比的时候，我有什么比你好的？若是说当中我要给你什么，我有什么可以给的？我没有什么可以给的，我也没有什么更良善的。可是主今天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若是这个爱可以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为弟兄舍命。弟兄姊妹们，爱不是一个感觉，爱是一个能力，爱是一个能力，所有人做不到的，唯有在爱的能力之下你能够做得到。我曾经在小的时候读过一篇小说，我不晓得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读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感动。说到这位年轻的妈妈，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守寡了，她就是带着几个小萝卜头，四个还五个我记不清楚了，她自己也没有一技之长，她一生所有这个生活的依靠一夜之间就被拿走了，但是她爱她的儿女，虽然没有一技之长，还是想尽办法把这四个儿女都带大了。因为不是他能够做什么事，是因为他心中的爱给他这么大的力量。弟兄姊妹们，今天神要得的就是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你我若不受这个爱的拦阻，你会发觉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进来也会有这样子不同生命的表现，这不是你我本来就有的，这是耶稣基督舍命的爱。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因着这个爱，给叫我们脱离所有我们自己的不幸，给叫我们脱离所有我们以前说的怨恨，因着这个爱给医治我们里面最深的一个创伤，并且可以带来给别人更大的祝福。只因为这是主的爱，只因为主曾经在这爱的里面为我们受了鞭伤，只因为主曾经在这个爱的里面把它全部给了我们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要追求这个爱，怎么知道你我在追求这个爱？很简单， 我一看到弟兄姊妹们，我就觉得亏欠。我就觉得我的服事不够，我就觉得我的祷告不够，我就有的很多的事上我都够不上，心里面满了各样的亏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个追求爱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很简单，第一件事情，请大家向左右看一下，看一下，请大家向前后看一下，有多少人是你叫不出名字的？一个的请举手，两个的请举手，五个的请举手，十个的请举手，有多少是你叫不出名字来的？叫不出名字来，我们还怎么彼此相爱呢？我怎么不能看见你说啊啊啊啊啊，你怎么可以啊了半天呢？你都不晓得他叫什么。叫不出名字来，你怎么为他祷告呢？代祷呢？叫不出名字来，他怎么跟你谈他心中的难处呢？弟兄姊妹，我给大家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时间回来之后，我不会考试的，我考什么试啊？主自己要问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们，你就没有一个你是叫不出名字来的。三个月时间够不够？不够的请举手。我说主有很大的怜悯，主有够用的恩典。有没有要四个月的举手一下？三个月的请举手，够不够？哦，有人举手，三个月，对吧？有人要短一点，是不是？两个月的有没有？三个月好不好？三个月的时间，弟兄姊妹们，三个月回来之后，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叫得出来。怎么叫？很容易，有几个方法。第一个，等一下去吃饭的时候，谁的名字你叫不出来，跟他坐在一起，可不可以？会不会自我介绍？不会，我来介绍。你觉得你很难自我介绍的时候，你来找我，我帮你介绍。这是第一个机会。第二个机会，礼拜五的聚会，有没有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机会每个礼拜都给了我们。如果一次一次机会从我们手中流出去的时候，还要到什么时候啊？所以第一个，弟兄姊妹们，认识弟兄姊妹的名字。第二件事情，认识时候，请你照着你的度量关心神摆在你心中的弟兄姊妹。一个人最少一个，可不可以？没有人点头，可不可以？可以，感谢主。三个月的时间让你来熟悉弟兄姊妹名字，三个月的时间让主，主是复活的主，主是说话的神，让主把一个人的名字摆在你的心中，为他祷告什么？第一件事情，为他，如果有丈夫的，你为他祷告爱他的丈夫；如果有妻子的，你祷告他爱他的妻子；如果都没有呢？如果还没结婚的呢？求你祷告主，让他们爱他的同学。先祷告这件事情。那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真实主的爱在我们的心中，让主的爱从我们的里面流露出来。弟兄姊妹们，到时候你就要发现主在我们当中做大事。为什么？因为你祷告他爱他的心中，他就是爱不来嘛。因为你祷告他爱他的妻子，他就是爱不来嘛。因为你祷告他爱他的同学，他就是爱不来嘛。主就必须在他生命的里面做，主就必须在他生活的里面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姊妹们，第二件事情，祷告神把你摆在你心中的这位弟兄姊妹，祷告他每一个主日的波饼聚会，就祷告他来， 我们在这里一同在主给我们这一段唯有一点点时间里面，把他该有的赞美，把他该得的敬拜来归给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开口赞美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心打开，把我们自己归给他。弟兄姊妹们，好不好？好不好？主活啊，主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你让他掌权，我们就要经历主活的实际，你愿意让他多一点的空间，他就要像那个涟漪一般要扩散，一直没有穷尽。我们再唱233首。